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2月5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德国电信推迟 5G 嘅采购合约，美国国务院对欧盟确定 5G 网络风险系表示欢迎。华为对美国政府系再提起诉讼。美国议员说支持新疆人权，无惧中国强烈反弹是必须要做的事。下面请听由腾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德国政府尚未就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网络建设作出最后的决定。德国电信决定推迟 5G 采购合约的签署，理由是政治形势不明朗。德国电信是德国国营电信运营商，亦是欧洲最大的电信公司。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党的资深议员日前要求禁止华为参加德国 5G 网络建设之后，德国政府的决定就引发起外界的极大关注。德国电信公司对路透社表示，鉴于不明朗的政治形势，他们目前和任何供应商都并不签署任何的 5G 合约，他们目前正是将这个决定通知国家供应商。路透社在12月4号援引一位企业灵通消息人士的话讲，德国电信主管技术的董事奈马特近日会见了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就德中商业关系进行了讨论。德国电信对这次会见拒绝置评，仅是表示众所周知，德国电信为了安全和众多供应商供货。路透社又说，虽然德国政府上就是否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网络建设作出最后的决定，德国电信已经在德国部分城市推出了 5G 网络，在柏林的 5G 项目就是和华为合作开展的。美国国务院12月4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理事会认定，如果 5G 网络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将会面临严重风险的结论表示欢迎。国务院的声明之中说， 5G 网络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支柱，如果被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参与一个国家的 5G 网络，将会对它的公民的隐私、人权和安全构成重大的风险。国务院又表示，美国敦促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国，采取国家安全政策，防止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参与它未来 5G 网络的任何的部分。欧盟理事会一日之前就 5G 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减轻 5G 相关安全风险的必要性作出了结论。欧洲的理事会强调，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件应该仅是由可信赖的供应商提供，除了和 5G 网络安全有关的技术风险之外，还应当考虑供应商在第三国可能要遵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等的非技术因素。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已经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推翻特朗普政府的一项规定，就是禁止农村地区的电话运营商使用政府提供的85亿美元资金购买华为的设备。这次是华为针对美国政府提起的第二宗的诉讼，声称这些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公司在3月份提起诉讼，对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该法律禁止政府机构和承包商和这家科技巨头开展业务。在最新的诉讼又说，联邦通讯委员会上个月对华为以及其国内竞争对手中兴通讯施加了禁令，理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华为首席法律顾问宋陆平星期四在深圳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联邦通讯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构成了国家的安全威胁。华为法律总监宋陆平说，通过这项决定的时候，联邦通讯委员会并没有提供华为正当程序或者核实的事实，但是他们非常大声地并且公开地将华为公司列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命令违反了宪法，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寻求法律的补救。 美国国会众议院华盛顿时间是12月3号晚达到成咁样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并且送向参议院表决，引起了中国政府强烈的抗议。法案通过众议院之后，短短不到24个小时，中国政府八个部门接连发声，谴责美国干涉内政，要求立即纠正错误，仲威胁将会采取行动予以反制。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希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会报复，但他并不认为美国应该因此而停止做正确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该个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但是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的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的准则，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年之后，这个原本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苏联的军事同盟组织，如今没办法不将更多的注意分配转向中国。路透社在12月4号从伦敦发出的报道说，在此之际，拥有29个成员的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官亦都不清楚北约是否能够升任应对中国的任务。报道又说，在这个星期的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峰会上面，北约所展示出来的内部分歧和情绪败坏，使得这个任务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带头主张北约要更多地关注中国，并且相信他的欧洲盟国大都同意美国的这种主张。很多欧洲国家亦都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和中国军方最高官员通话，并且一致认为两军应该展开建设性对话，有效管控分歧，以及在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展开合作。这个是陆军上将马克米利两个月前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来，首次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通话。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这两位领导人当日的首次通话为双方讨论建立一个建设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美中防务关系是提供了机会。2016年8月，当时身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米利上将访问了北京，并且会见了当时身为中国陆军司令的李作成将军。两位军方最高官员这次通话的前一日，中国政府以美方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为理由，宣布从当日起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和飞机停靠香港休整的申请，并且视美方的实际行动决定是几时解除这项禁令。中国国防官员经常将中美两军关系描述为两国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国防部长魏凤和11月18号在曼谷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的时候，又将两军关系称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不过美中两军交流与互动经常是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北京用来表达不满的工具和牺牲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美，香港人权法案获得通过，都可以是北京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理由。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板、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斯灿德11月13号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单方面取消了原本安排在今年进行的多项美中军事交流活动。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军方没有说明是取消这些两军交流的项目的具体原因，但他认为这个可能和美国的一些对华政策有关。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之后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内的国防官员进一步将中国称为美国的头号长期竞争对手。虽然是这样，五角大楼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曾经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军事的冲突，但美军和中国军方发展两军关系不全幻想。他强调，美中两军关系必须以结果为导向，但是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制裁北韩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军队的表现继续令人忧虑。 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3号傍晚是压倒性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引起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法案通过众议院后，短短不到24个钟头之内，中国政府8个部门接连发声谴责美国国会这个行动，甚至扬言将会采取行动予以反制。对此，多位美国国会的参议员说，美国必须坚持做啱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来自新罕普什尔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希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会报复，但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因此停止做正确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称，该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但是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则回应称，中国应该要尊重自治区的基本人权，北京应遵守自治的意涵。加德纳说，他们要求的只是中国遵守人类礼仪、人权的基本标准，如同香港法案的情况一样。他们通过法案只是要说，请尊重你曾经讲过会提供给香港人民的自治，这个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12月4号召见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柯有为，就这个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华春莹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称，中国将会采取措施予以反击。在美中贸易谈判不断延宕、无新进展的背景下，美国国会是否会担心法案的通过将进一步影响美中贸易争端，甚至遭受北京当局的报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表示，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威胁而却步。如果美国担心中国的报复，美国什么事都做不到。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维吾尔人会持续受到压迫，人权被广泛侵略，大家亦都会继续看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会持续出现不成比例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果美国的担心中国对美国的行动将会有什么反应，这样美国什么事都做不到，而中国将会继续前进，这个不是为了自己人民的福祉，不符合国际秩序，亦绝对不符合美国利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卡丁亦都说，他们必须做对的事情。显然，他们和中国拥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他们希望能够和中国有正面的关系。因此，美国必须为美国的价值发声，同时必须了解到美国和中国还有其他议题需要处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后，将等待参议院再次表决。虽然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早在两个月前已经获得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但由于两院目前通过的版本内容不尽一致，因此需要参议院再次投票。目前参议院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直接通过众议院版本，或者是提出修改意见，只有两院版本内容达成一致后才是交至白宫，等待总统签署后才会正式生效。美国之音的报道。
11月1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发生的五个多月以来最激烈的警民冲突，以及随后警方十多日的围困，是反修例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直接激发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虽然事件最终和平结束，但是1300多人被警方登记或者拘捕，其中包括一个坚守多日的被外界称为暴徒厨师的中年的男子。他的故事记录了一个香港人在追求自由民主的个人的挣扎。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记者11月22号第二次进入自从11月17号被警方围困得水泄不通的理工大学校园时，这里最初的1300多示威者已经多数走出去被警方登记或者拘捕，或者试图以各种方式冲出去时被捕。坚持留守的不够100人，留守者多数囤积好食物藏起来。记者全日只是见到不够20人到抗争饭堂美食坊食嘢，或者寻找食物和水。一位手拿着羹叉、戴着帽的男子同人倾偈，不时叫零星进入来的年轻人快啲食摆放在台上边嘅嘢。佢同时提醒记者唔好喺食堂里边拍照，如果要拍，先征求示威者嘅同意。佢走出饭堂出去巡视，都会披上一面美国国旗或者将旗绑喺腰间。经过多个小时嘅接触，记者了解到呢位39岁嘅施先生嚟到理大之后，连日嚟为抗争者准备膳食。佢对记者表示，他没有去前线抗争，那么多人需要吃饭，作为厨师煮饭是他的天职，只要还有人需要他，他就会留在理大。施先生对记者说，他曾经积极参与2014年港人抗争特首真普选的雨伞革命，但是运动失败之后，他对前途感到绝望，患上忧郁症，同家人闹翻，被报警坐过监。施先生说，6月的时候他还没有留意反送中，因为他抑郁几年，上次他的抗争没坚持，放弃了，然后失败。失败之后，然后就抑郁，开始没力量，然后再有人关心，再企起身，他觉得要做些事，然后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试下，不成功。人家当你是傻的，连他家人都当他傻的，觉得他是为了利益，没人觉得你是为了理想，没人认同你。他们说这个人傻的，在这里搞乱。最后所有亲戚都不理他，觉得他是傻的，他兄弟姊妹报警，叫警察拉他坐监，真是犀利。施先生跟着表示，他几经试图从抑郁中挣扎出来，最后为了不连累心爱的妻子，要求他离婚。他说上次雨伞他非常之抑郁，他在这里沉死，觉得自己没用自杀。还好他自己杀不死自己，对自己失望就觉得自己没用，他怪人觉得自己没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不放弃，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自己的信念要做自己相信的事，他放弃所有的东西。他结婚十年了，他妻子没一点不好，他要赶他走，到他离婚的时候他找他，他要跟他一起，他要他走，他觉得他坚持不到他的承诺，他动摇，整个世界崩溃。他说他这一代人在雨伞运动中的失败，害到现在十几岁的学生和年轻人要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守护香港仅存的自由。他说他们没有顶住，放弃了，放弃结果就是现在他看到12岁的小孩全身装备，他看到他们睡觉的时候不肯除这一身装备，鞋都不敢除，他们的鞋袜都是蓝色水，都是催泪水，是什么水，掂到一点就刺痛，他们不敢说，他们要逃跑，12岁全身装备，他们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抑郁，他看到新闻，他的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他每次看到都流眼泪，都是怕的，都是怕他们。施先生表示，反修例抗争，眼见大批未成年的小孩身穿装备上阵，感到不能够再躲藏在年轻人的身后，他亦有责任走上街头尽自己的力量。这次来到理工大学，更加是要以自己的手艺被政府贴上暴徒标签的抗争者煮饭，亦对暴徒厨师的称号好自豪。他表示，很多时候他身披美国国旗，是认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律，对香港人是很大的精神和道义的支持。他说这个肯定，因为每日他做的事身上披着美国国旗是为什么大家不知道，但是觉得国旗是什么，他觉得国旗不单止是一个国家的表征，其实是一个信念，美国立国的信念应该是自由，这个国旗在他身上，他将他们的信念放在身上，然后他持这个信念做的事，他们觉得他为自由而奋斗，他们觉得的话应该要支持这种人，如果不支持就是信念不同。11月22号当晚，施先生在饭堂内与一位黑衣人争吵，几次动手，他指责这个人身上有刀，入来饭堂会吓到其他人不敢来吃嘢。他事后向记者解释，曾经觉得这个人令人怀疑。当日午夜前接换记者再次进入理大校园的美国之音粤语组特约记者汤维云，11月23号报道，下午3点前又称厨房佬的施先生带领多名记者到饭堂拍照， 怀疑有便衣警潜入校园，故意将疑似防暴警使用的护甲、头盔甚至制作汽油弹的材料放在饭堂。此后施先生情绪激动，精神状态开始出现不稳。下午大约四点，他经一位人称袁师母的教会人员劝说，同意离开理大，并在教会人员陪同下经警方登记后被送上救护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一向对中国保持高度戒心的美国海军退役上校情报官詹姆斯·法奈尔星期三在华盛顿再度表达他的观点，认为如果台湾两岸没有办法就统一达成协议，中国最迟将在2035年之前武力攻台，因此未来十年将会是美中关系当中最令人担忧的十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不过兰德公司国际防务资深研究员何天木不同意法奈尔的看法，因为中国武力攻台的代价太高。他说中国对台动武将威胁周边邻国安全，引发军备竞赛甚至地区战争，后果是中国难以预料且无法控制，因此他不认为中国会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针对如果北京和台北无法在2035年之前达成统一协议，中国将使用武力侵略台湾的命题进行的正反方辩论中，法奈尔持正面看法，认为中国会对台动武。他重申去年五月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中提出的观点，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或者最迟2035年对台发动军事侵略行动，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下令要解放军在2020年具备攻打台湾的能力，中国要在2049年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未来十年将是令人担忧的一段时期。在辩论中，法奈尔说经过20年来的准备，解放军不单止改变了军事平衡，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还更有准备采取攻击行动统一台湾。而半世纪来，美国最顶尖的中国专家一直以来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野心，即使他们已经清楚表明他们的意图。美国总以为中国想要转型为民主，绝对不会挑战美国。如今中国就要建成全世界最大的海军、陆军、空军。即使习近平已经告诉全世界听，台湾问题不能够一代拖过一代，美国还在不断辩论中国是否真的有此意图。法奈尔认为必须认真看待中国的宣示意图，他估计从2020年开始，中国内部将会有持续的压力要在2049年实现中国梦。未来十年每过一日、一个星期、一个月，中南海将受到更多对台动武的压力，这个声浪将在2030到2035年时间表内达到最高潮，它将以非常暴力的军事攻击及占领台湾作为终结。对于北京是否下决定攻打台湾，何天木持反面看法，认为即使有很多因素包括中国军力远远大于台湾，中国领导层对实现统一的决心非常坚定，而且无论是现在2035年或者是2049年，他都不认为中国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情况会发生，他都不认为中国会对台动武，因为这个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他有引发地区战争的风险，另一个是一旦对台动武，他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终结，这个也会危及其统治正当性，北京领导层必须思考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何天木说中国对台动武对地区的重大意涵，首先是随着解放军的军事能力越强大，中国就有可能对地区任何国家使用这种能力，这个对周边国家是极大威胁，而且中国一旦对台动武将显示北京突然改变和和平管控分歧的政策，军事侵略和征服都有可能被用来作为解决分歧或与周边邻国领土争议的方式，这个会引发地区国家高度警觉，并促使他们采取智慧行动，提高对台动武可能会引发更广泛地区战争的风险，这个是北京无意引起也都没办法控制的升级。其次，在美中战略竞争的格局下， 中国发动军事攻击只会有利于美国建立更强大的同盟，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反中联盟，进一步增加引发灾难性战争的风险。何天木以中途岛战役为例指出，即使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日本突击珍珠港的行动仍然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个前例在中国评估是否对台动武时，应该是他们考量的因素之一。何天木认为，无论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有几大，重要的是美国与台湾必须共同加强威胁行动，防范任何可能的攻击，使中国对他的军事行动是否一定成功没信心。此外，美国亦都必须明确宣示他对地区安全的承诺，以免中国误判美国的决心。在法洛尔与何天木的辩论后，全场人士对这个命题正反意见进行投票，认为中国会对台动武的有 38%， 认为中国不会对台动武的有 61%。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一报道，该报获取的泄露文件显示，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帮助联合国制定有关面部识别、视频监控和城市以及车辆监控的国际标准。这些公司包括中兴、大华和中国电信等。联合国国际电联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未对此加以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报道认为，制定国际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帮助制定国际标准的那些公司可以使被制定的法律更适合它自身专有的技术和规范，从而使那些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制定的标准作为它的政策。中国政府已经同意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监控技术。金融时报称，过去几年里面，中国的监控基础设施遍布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所有地区。报道列举南非公司今年较早时候在约翰内斯堡安装了15,000台海康威视提供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乌干达确认在全国范围内安装了华为生产的面部识别监控摄像头，新加坡政府计划在鲁登杆上安装中国初创企业依图科技的面部识别摄像头。依图科技是今年10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8家公司之一。该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公司特别重视来自非洲市场的面部识别数据，因为中国公司正在寻求改善它针对有色人种的面部识别计算方法。例如中国面部识别公司云松科技与津巴布韦政府之间的一项交易，意味着津巴布韦政府将向该公司发送数百万非洲面孔的数据，以帮助提高该技术。云松科技是多个参与监视新疆1100万维吾尔人的庞大政府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之一。这家初创企业在它的监控技术广告里面说，这项技术可以识别出敏感人群，一开始在一个社区里面只有一个维吾尔人，20日里面出现了6个维吾尔人，它会立即通知执法部门。国际电联新闻部在回复美国之音查询的电子邮件中没有否认金融时报的报道，回复承认国际电联标准制定工作主要靠它的私营部门成员通过提建议书来推动。回复说，国际电联标准化过程是透明，原则是确保听到所有声音。回复并称，对所建议的采用与否是由复述、协商和共识来到决定。但是金融时报引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数字监控专家费德斯坦的担忧，他说国际电联决策缺乏透明，很少被公众社会参与。人权律师亦批评正在国际电联讨论的国际标准对人权保护消费者的私隐和数据造成威胁。报道引述倡导信息和言论自由的人权组织第19条的负责人麦希安萨利的话，他说在国际电联讨论标准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人权、消费者保护或者数据保护方面的专家在场，因此很多威胁私隐和言论自由的技术在这些领域仍然不受挑战。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在面部识别方面非常危险。联合国国际电信组织由192个成员国组成，现任主席是中国人的赵厚伦。该组织的介绍说，他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 获得英国 Essex 大学硕士学位，2014年当选为该组织秘书长，2018年再次获选，开始第二个四年任期，2018年8月至2019年9月，赵厚伦三次接受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专访。在今年4月的专访中，他赞扬中国的一带一路好像一条纽带输送能量，显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在2018年的专访中，赵厚伦说，中非在信息通讯方面的合作远远未到饱和的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欧洲议会的外委会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陆委会说，网络平台如果是为中共政治宣传是属于违法。中国商标抢注引起美国议员的警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在4号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暨防御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内容都同台湾有关。这两项决议案都指出强化欧盟同东亚以及东南亚关系的重要性，呼吁东海、南中国海同台海相关各方透过和平方式解决歧见，并且关切外国专利政权的透过假信息同网络攻击干扰他国选举，并且威胁亚洲民主，以及重申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并且将会持续同欧洲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共同维护民主同和平。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12月5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网络平台大思链是在台湾登记的公司，到大陆投资的话必须经过审查，如果替中共政治宣传或者是未经允许的代理广告，将会有相关的处罚的条款。新网络内容平台大思链日前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将会以台资模式落地北京，成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同意进驻的台湾媒体。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亦都应邀出席表达支持。这个网络平台的主要出资者华斯达克集团主席曹国扬表示，将会投入10亿美元，但是绝对并无中资。该集团又说，未来的内容将不会作官方或者党的宣传，只有旅游、美食等行销。中国人在美国注册商标近年来激增，专家认为这些与中国的商标注册补贴有关。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担心其中的欺诈性抢注破坏美国商标的注册体系的完整性，而且损害美国合法企业和商标持有人的利益。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产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尼斯在星期二的一个听证会上面援引媒体报道说，2013年至2017年间来自中国的商标注册申请增长了12倍。他又说他担心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正是导致这样的一个局面，欺诈性的商标拥有铸造的注册的系统，阻碍合法美国企业和品牌持有人获得商标，影响他们保护和提升自身的声誉。在星期三，一名美国水手在夏威夷火炉鲁鲁檀香山的珍珠港海军造船厂杀害了两个人，另一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核潜艇的维修区域，造船厂所在的海军空军联合基地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数个小时被关闭。
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were 3 shooting victims. We have confirmed that 2 are deceased. One is in stable condition.
美国海军地区司令海军上将罗伯特·查德威克表示，他可以确认有三名枪击事件受害者，他们已经确认有两名死者，一人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海军上将查德威克又说，开枪的水手向自己开枪自杀。由于对贸易紧张局势和工人短缺的担忧，美国在11月的服务业的活动放缓幅度大于预期，这些可能重燃外界对经济健康的担忧。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星期三公布11月非制造业活动指数从10月的 54.7 降至 53.9， 该指数高于50 表明服务业扩张，而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以上。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在这个之前预计11月该指数将会降至 54.5。 太平洋岛国索瓦亚的居民将自己关在家里面，同时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预防接种的行动，以压制自从10月以来已经造成了62人死亡的麻疹的流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两党的25名参议员正是敦促特朗普政府调查中国计划实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的影响。这个系统的目的是监测在中国运营的国内外公司的行为。美国专家认为国会议员的担忧非常有必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所谓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将使用一种算法系统来收集数据，从而对公司在支持中国经济体系方面的贡献进行分级。一旦公司的得分低于某个特定域值，就可能会受到公共采购的限制、审查的增加和不利的利率待遇。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这个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将在2020年投入运转。国会议员担心这个体系可能会被用来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将研究活动转移到中国，或者支持中国的工业和外交政策。国会议员在12月2日寄给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内特希泽的信中警告说，这个体系只会进一步使中国政府影响外国公司意见的做法正常化。信中还说，该系统收集的数据将由包括太极电脑、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在内的中国公司组成的联营企业进行管理，当中的一些公司已经受到美国当局的制裁。公开信的签署者之一，科罗拉多州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一份声明中称，我们美国的价值观不能够被出卖，所以我们必须追踪中国迫使美国公司遵守其不合理制度的有关做法。国会议员在信中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系统的正式研究、报告和分析，对于审查美国在中国开展业务和与中国公司竞争的条件至关重要。美国前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谈判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参议员提出担忧很及时，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认为这一项新的社会信用法有可能成为将来贸易的主要障碍，因为这个的法极为广泛，它会影响所有外国企业，并且有可能导致美国没办法预测的各种制裁。而且穆恩认为现在递交这一封信的时机特别重要，这个社会信用体系应该在明年推出，所以现在还未有最终确定。中国当局现在正提出细节，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在做很多的工作，所以现在正是可以塑造最终结果的时候。穆恩认为这一项新的企业社会信用有可能成为将来贸易的主要障碍，因为这个法极为广泛。美国商业界也对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担忧。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解释了这个体系一旦实施对他们的影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公司担心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它是否会在地方一级实施不公平，针对特定公司，以及是否会平均分摊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负担。穆恩还提到，这个体系会影响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企业。今年8月，中国欧盟商会和德国咨询公司合作发布报告称，中国的企业社会信用体系将对在华欧盟企业带来巨大影响和挑战。穆恩说，这个体系虽然并未在美中贸易谈判中被提及，但是它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成为贸易战的焦点。他认为美国政府应当深入研究这个体系和如何与中国政府互动来创造良性的结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个17岁的美国高中的女生说，她因为在 TikTok 上面是上传批评中国拘押维吾尔人的视频而遭封号，而 TikTok 就是否认封号是因为政治敏感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位美国17岁高中女生费罗莎阿齐兹周末在 TikTok 上传一个美妆视频的开头，她说，大家好，我要教你们怎样令睫毛增长，首先当然是拿睫毛夹夹一下睫毛，但是之后她话锋一转话，然后你们放低睫毛夹，用你们现在正在用的手机搜索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怎样将穆斯林关入集中营，这个另外一场屠杀，但是还未有人谈论。这位穆斯林女仔呼吁大家了解传播真相，提高人对这个事件的认识。阿齐兹之后还上传了两个类似的美妆视频，告诉大家怎样为被拘押的新疆穆斯林发声。这些视频很快在 TikTok 走红，但是阿齐兹发现他的账号没几耐之后亦无法上传新的视频。他星期一在推特上上传账号截图，显示他被暂时封号。阿齐兹随后将这些视频发布到推特和 Instagram 上面，引起广泛关注。他发布这些视频的时候，正值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新一批有关新疆拘禁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中国一直坚称那些是人自愿参与的职业培训中心，并称新疆采取的是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有关中国拘押维吾尔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话题在中国属于政治敏感话题，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会遭到审查。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对媒体表示，阿齐兹被封号不是因为他上传这些被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内容，而是因为他在之前一个被禁的账号上传了含有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视频，违反 TikTok 不能够上传有关恐怖组织内容的规定。TikTok 对华盛顿邮报说，阿齐兹目前这个账号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无法登录是因为他使用了与上一个被禁账号关联的手机，他还可以使用其他设备登录。 TikTok 说他不会因为政治敏感的内容而对视频内容进行审查。美国之音试图联系阿齐兹和 TikTok， 但是在截稿时尚未得到回复。报道说，阿齐兹11月15号在之前的账号发布一则含有本拉登的视频，视频中阿齐兹首先展示了一些贾斯丁、比伯等白人名人的照片，并且那个是他高中时候喜欢的女影，之后展示了一些穆斯林名人的照片以显示他现在喜欢的异性类型，其中在最后一秒不够的时间出现了本拉登的照片。阿齐兹对媒体表示，他上传那个视频展现的是黑色幽默，他说那个账号被禁之后，他从来没有得到账号被封的解释。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他的新账号被封号刚好发生在有关新疆维吾尔人的视频之后，令他感到可疑。美国网络媒体 BuzzFeed 星期二报道说，阿齐兹的新账号和视频都还在，但是阿齐兹无法用手机登录。报道引述 TikTok 一个发言人的话表示，这个因为那个手机是他上个账号被禁时使用的设备，但是账号没有被封。阿齐兹星期三早上在推特上说，他账号回来了，非常令人怀疑。几小时之前，他发推批评中国利用 TikTok 禁锢真相，并且在特朗普总统推特账号请求谈论这件事。在美国青少年中颇受欢迎的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近来引发很多争议。美国的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TikTok 强调它运营的独立性以及内容审核团队和政策的本地化。路透社报道说，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加快了令 TikTok 与中国国内业务分离的速度，并努力向正在审查字节跳动并购 Musical.ly 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承诺美国用户数据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晓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40多年前，当艾滋病首次被发现的时候，被诊断这个疾病被视为是绝症的宣判，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慢性可以治疗的疾病。每年的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目的是在于让人认识到艾滋病仍然是与人类同在。虽然人类抗击艾滋病取得进步，但是疫情还未有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每年在世界艾滋病的这一日，世界各地的社区都会通过各种的活动宣传接受检测和预防疾病的相关知识。专家说，最简单的预防方法是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当全世界的卫生部门官员首次将12月1号确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时，他们注意到与其他的疾病不同，导致艾滋病的艾滋病毒可能会在全球传播。艾滋病预防活动人士保罗·卡瓦塔从一开始就是艾滋病预防活动人士。
And I was there in the early days. I was there when we both had to fight back and act out.
卡瓦塔说，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当时他们必须要抗争并采取行动，亦都送走了很多他们挚爱的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这一场的战斗，他致力于开发抗击艾滋病毒的治疗方法。现在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有效，感染者每日只要服用一粒药片，就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还有一种叫做特鲁瓦达的药物，能够防止未感染者感染病毒。福奇说，结束艾滋病疫情可能是件很简单的事。
If you did those two things,Treatment is preven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fected.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for those who are at risk.
福奇说，只要做这两件事，让感染者将治疗作为预防，让有感染风险的人采取接触前预防措施，如果最大程度的实施这个做法，理论上就可以结束艾滋病疫情。这个就是这么简单。使用这些药物后，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人数已经大幅下降，自2004年以来，同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55% 以上，但是只有大约 60% 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服用药物。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HIV si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o much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
艾滋病预防活动人士卡瓦塔说，他们必须明白艾滋病毒和感染者还面临歧视和污名化的夹击。卡瓦塔为一家叫做 NMAC 的机构工作，该机构宣导在抗击艾滋病过程中的医疗公平和种族正义。
First of all, it impacts predominantly people of color. Number two, it impacts predominantly gay men.
他说，那一度有歧视，艾滋病毒就会在那一度传播。卡瓦塔说，首先它主要影响有色人种，第二它主要影响男同性恋者，第三它主要影响穷人。在美国，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大多数都是穷人，在美国以外，大多数艾滋病毒感染者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亦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很少有机会获得检测、医疗和咨询。这个就是为什么福奇博士说，除了药物，他们还需要别的东
西。We're not going to eliminate HIV without a vaccine.
福奇说，没有疫苗，他们就没办法消灭艾滋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很有希望， 但系而家最好嘅系让大众接受检测，咁样嗰一啲感染者就可以继续治疗，而向有感染风险嘅人提供特鲁瓦达药物，将艾滋病毒视为一种疾病，而唔系政治、道德或社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来自近200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专家12月2号在马德里参加联合国气候年会，本届年会由智利和西班牙主办。此前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研究以及真实的证据显示，气候变化将会造成潜在的灾难性恶果，海平面上升、冰盖萎缩、致命的洪水、火灾和干旱，这些不单止是未来的噩梦，亦都是快速变暖的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现实。上星期传出的消息更加是严峻，联合国表示虽然全球承诺削减温室气体，但是温室气体排放去年仍然创下新的纪录。目前很多政府没有兑现承诺，即使政府兑现了目前的承诺，未来几十年排放量可能会飙升至 1.5 度的上限的三倍。科学家说这个上限对避免最极端的气候影响至关重要。
The thing is that today the science is really clear. We have a maximum 10 years to act to fight global warming, and all scientists say that we are in a climate and biodiversity crisis.
法国气候行动网络的卢西尔·杜福尔说，现在科学已经是非常之明确，我们需要最多有10年的时间来到采取行动对抗全球变暖。所有科学家都说，我们已经是处于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危机之中。这次为期两星期的会议，为2020年即是各国更新减排目标的下一个五年的期限做准备。这里有一些关键的目标，为全球碳排放市场制定有效的规则，允许各国相互交易减排量，并且敲定为较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计划。
I think that we have, you know, enormous warning signs and enormous signs of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大卫·雅斯科说，他认为已经有巨大的警示和巨大的进步迹象，同时亦都还有巨大的机遇。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是最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国之一美国定于明年11月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They're still at the table this year, but with much less leverage than would have otherwise been the case.
雅斯科说，美国今年仍然是坐在谈判桌前，但是他的影响力已经跟本来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其他一些国家好像中国和印度，在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仍然继续依赖污染的工业。不过气候行动已经在当地展开，城市和区域正在提出绿色的解决方案，各国的人呼吁他们的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和努力。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re is raising awareness, especially from young generations, on the fact that we can act and we have all the solutions to act.
杜福尔说，好消息是很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提高了对能够采取行动的认识，而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行动的方案。欧盟正在提议一项所谓的绿色交易，促使该地区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碳排放中和的状态。其他数十个国家也都承诺提高他们的减排目标。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大卫·雅斯科指出了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西班牙和智利在组织这次会议的时候的合作显示出那些具有能够做到的精神的国家，未来需要拿出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马德里报道。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去到博物馆去看有关中国艺术品的展览，不过 Larry 好像的心情今天不是那么好。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ang up on someone 以及 Basket's case。
Larry， 什么事啊？你好像不是很开心的。
Oh, it's just that my mother, father, and sister are all upset with me for not calling them enough. I feel as though my whole family is ganging up on me.
既然你爸爸妈妈同埋你妹妹都话你好少打电话翻屋企，睇嚟呢个系真噶啦。不过佢哋可能唔了解你做嘢同埋读书太忙，所以先至冇办法时时打电话俾佢哋。不过 Larry， 你话你屋企人 gang up on you， 咁即系咩意思啊
？If two or more people join together against another person， they are ganging up on that person。
哦 ，gang up on someone 就系联合起嚟对付某一个人嘅意思。所以你觉得你哋全家一齐嚟到埋怨你
？Exactly. Maybe they think that if they gang up on me, then I'll be sure to call them at least every other day。
咁你以后会唔会隔一日就打电话俾佢哋噶？其实都可以做到嘅，好似我哋而家休息嘅时候，你就可以打啦，讲几句就得啦。
Has anyone ever ganged up on you, Li Hua？
诶，我唔记得有咩人联合起嚟对付过我。不过我记得喺我哋屋企附近有几只狗，时时联合起嚟虾我邻居嗰只猫。哎呀，嗰只可怜嘅猫，最后只好跳到屋顶上边啊。
That's a good example, Li Hua. In my house, it was the opposite. We had three cats and one dog. The cats used to gang up and chase the dog around the house.
哦，原来你哋屋企啱啱相反，三只猫追一只狗，好得意啊！你哋屋企只狗一定好瘦啦。我都冇听过有狗会怕猫嘅。
Actually, he was a pretty big dog. He just wasn't very brave. Whenever the three cats would gang up on him, he would try to hide under the bed. But he was too big to hide there.
原来佢仲系只大狗啊，不过细胆。一只大狗因为怕三只猫而匿埋喺床下底。Larry， 我听都未听过，你肯定喺度作古仔啦。
No, it's true.
Hi Larry， 你同你屋企人倾过偈未啊？佢哋仲喺度嬲你，唔时时打电话翻去啊
？They aren't mad at me anymore, but my mom is a basket case because my sister will be graduating soon.
你妈妈点话 ？Basket case，basket 系篮嘅意思。你妹妹就嚟毕业，咁同 basket 有咩关系啊
？Oh, a basket case is someone who is really upset or nervous.My mom is upset that my sister is graduating and will be leaving home for college.
Oh, 原来 basket case 就系指一个人好紧张、好唔开心。你妹妹高中毕业之后，好快就要去出边读大学。你妈妈紧张、唔安乐，可以理解嘅。
That's true. However, I think my sister will be just fine. There's no need for mom to be such a basket case.
咁又系，你妈妈冇必要咁紧张啊。我啱啱嚟美国嗰阵都系个 basket case， 嗰阵时我好紧张，因为我啲英语仲唔系好好，我担心听唔明，唔知人哋讲乜啊。
That's pretty normal. How about now? Are you still a basket case, or have you adjusted to life in the U.S.？
我而家只有喺考试嗰阵先至会紧张，每个学期总系会有一个礼拜我会行唔安坐唔落噶。
I didn't realize that exams turned you into such a basket case.Why do you worry so much when you always get good grades?
我都唔知道点解我咁在乎我嘅考试成绩，但系我都冇办法控制。只要考试一到，我就马上成为一个 basket case。我谂我大概系对自己信心唔够啦。
Well, next time you feel yourself turning into a basket case, let me know, and I'll make you learn to be relax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ang up on someone。就是合谋对付某一个人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basket case， 就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很担心咁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哋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